徐静师兄，他说老师，修行是以见性为最主要的吗？其他的不用管吗？
你说这个是修行目的，但是你本人的修行是为什么呀？个人都，每一个人修行都有他个人的目的啊。
徐静师兄，你说的其他的不用管是指什么呀？
刚才是这样的话，刚开始他这个问题见到了，我得说啥啊？说他讲这个问题是修行的目的，我就问他修行目的是什么？他的意思什么？凡是修行人都要是以见性为主要的，其他不用管，我不是这回事。那明心见性提到这个见性是修行目的，那好多人的修行的目的可能不是为了见性。
嗯，
那你说其他的不用管能合适吗？我就问你的修行目的是什么？可是他就没说话，也到现在。
因为许静师兄他是刚刚接触到我们的。许静师兄，那您现在可以跟师父交流了？
哦，可以了。
我刚才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吧？
我听见了，我不会搞，我第一次搞。这个现就主要是说明心见性了以后叫什么？如考皮。写那个字怎么讲？不会说呢，就是说，也觉得没有意义，但是也不知道到底什么他明心见性之后呢，他这个就是说，他这个生活中以什么状态？觉得就是过得。活也活不好，死也不能。
这样说吧，
就是
现在呢，我们的思路都打住，都不再按照自己的想法了。这就从这一个问题入手吧。你为什么要修行啊？就这么一个事儿，不提了，不提那些他看见那些名词，不管他了，不管那些名词了，不研究他了。这就说你干这弄这干啥呢？你这有啥用啊？就我这个，这样是贴近的问题。切身的问题，你说你修行了干什么用啊？就说咱们自己说你，干啥用啊？
就是还是要下功夫，就是说，觉得有时候也没有意义，没什么意思，就是说，和行尸走肉一样那种感觉。
听不懂，你这个，我说你修行它干什么用啊？你看你说这个。我听不懂你说啥行尸走肉啊，这会是目的，变成行尸走肉肯定不会是目的。听不懂你说的啥，这么简单的问题没有歧义啊，没有其他意思啊，那你为什么要修行啊？就这个这么简单的问题绝对不没有啥，这咋回事啊？知道咋能说到行尸走肉什么这一类的事啊？
好的好的，老师，我没有什么问题了，我只是讲，好。
哎，师兄，你是现在是在正在修行中心吗？
我下个月签注了，我快打完了。
啊？
下个月签注快打完了。
在你大行中心做是为了什么呀？这不就是修行？为什么修行吗？这不就是修行目的吗？
后面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你看看，不是，我现在没有问后边，前面不说后面，最初的下手术干啥弄这干啥呢？这不会听不懂吧？
真的。
为什么修心中心啊？
对，就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就是，平时有时候没有修心中心之前，还是喜欢自由嘛，不太爱修行，然后我觉得。心中心，然后破习气啊，可以做2个小时，可以把自己的性子就是压一压，所以我选择
什么压一压？
性子
怎么了？
性格，他可能是不是觉得自己性格不好，是吗？
就是觉得太爱，就是太自由了，有时候不太想休息，所以我觉得做2个小时对我来说是一个
太爱自由不学修行是缺点吗？
我觉得
为什么是缺点？这就认识问题啊，这样子说。
我觉得可能不太好吧，可能自己到时候把握不住自己，那就是放任自己的话也不太好，就是。
为什么放任自己不太好呢？我说咋回事啊？
就是散乱。如果我当时是这样想，我说不找一个法修的话，自己就是比较散漫，也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对治。我觉得我说对治那些平时就是不想修行那种，就比较散乱胆，就是喜欢自由那种。当时是这样想。
喜欢自由不好吗？怎么回事？我一直听不懂。
自由，好，自由，我觉得有时候是自己的那个，就是我执的那种习气吧，就是喜欢那种放按照自己的性格走。
这个听不懂，就是暂时先不听不懂，我仍然听不懂。李华，你能听懂，给翻译翻译也行。你给我翻译翻译，我不听不懂他说的啥。
嗯，好，师傅，我是就是他这个他说的这个，我感觉我有几个问题还想问他呢，就是
哦
啊，我问问他，看他到底是个啥情况啊？
哎，好，我听听。
许静师兄，您在什么地方呀？
我现在吗？
对。
哦，我现在在深圳呢。
深圳啊，那您是郭老师观点是吧？
对。
嗯，那您学习啊，是不是一直跟着的呢？
没有，有时候忙，不经常跟着。
哦，那你其实就说你这个，我刚才就是像你这种心态，我觉得有点奇怪啊，因为迁座是很难坚持的，就什么原因让您坚持下来了呢？
我觉得。就是，什么原因？我觉得这个法门比较适合我，然后可以对治我，一些习气吧，然后就一直做啊，
就这么简单。
对，
就是自由散漫，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没有常性，然后通过心中心法这么强有力的这个要求。
对，我以前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坚持很长时间嘛，然后我觉得这个心中心法，然后这个挺有那个加持你的，然后就我觉得要坚持，然后又顺利做弟子的话，那可能就是因为说选一个法门就一门深入嘛，这个行。
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坚持有专注的能够做一件事儿，所以就修了心中心法，就是这个目的嘛。
对吧，差不多，大致也差不多啊，这个意思。
那就是心中心修心中心的核心的目标，其实你不清晰吗？
你说是明心见性吗？因为很多师兄说我你要只为明心见性嘛修行，我只为明心，因为我觉得如果只为明心见性的话，如果明心见性了以后呢，然后其他的事情就
哦，你是真的是不清晰哦，为什么修行你也不知道啊？所以这个目标确实很不清晰啊，师傅他这个。
我是没听懂，他可能他有他的想法吧，他修的已经他打都打了不少了。
对。
能坚持到这个程度还真不简单呢，说起来。不过我可能不大清楚他的情况。
刚才听他这个意思呢，他就可能是做什么事情都是没常性的。心中心这个要求很严格，
他可不是没常性的，没常性跟他坚持到现在是个了不得。
对，所以我也觉得很奇怪，是什么原因能让他坚持到现在？
你看看，有些情况都不是我们能想象到的。
嗯，
我
实际上啊，他都 他这咱们不都说明他也听说过明心见性，但是具体啥是明心见性他可能都没有考虑过。
他真的没考虑
过。不像是考虑过的。
嗯。
我好像修仙中心没有太考虑明心见性，然后就一直做吧。
所以你也不清楚明心见性到底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这么看重明心见性啊。
这个阶段的话我体会过，但是我体验过，但是就是说就是以后呢就是说以后的状态就是不知道
他说这个以后要叫我理解这个李华，我咋理解的问题啊？他说的以后指的见性以后。
是啊。
是这个意思吧，这个理解他的话这样理解没有这样大。他说的
是的。
所以他对明心见性是有他的看法的。他不知道啥是明心见性，谈何说以后啊。
嗯。
对不对啊，
是。
但是可能他说的见性跟老人所说的见性是不是一回事，这是个问题。
嗯。而且师傅他刚才透露的意思，他好像他自己他体会过明心见性，这个可能是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可能是对，他体会过明心见性是不是老人讲的我们都难说了，这个就不知道了。
是
可能问题就在这儿。
是的，所以。
要不然这修的可不少了，这种坚持力这简直是，要假如说跟我不认为他啥都不要，啥都不没有目的，啥就是啥的就这样的，那他可能坚持不长时间呢，可能。
是的是的。所以他中途一定是往外跑过，我是这么想的，是吗？不知道对不对。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就搞自己把自己弄迷糊了。
差不多，你中途是李师兄说的对。但是现在说你后面发菩提心呐、啊，还是什么？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没有以前那种菩提心了，就是那一段时间，后来就觉得心里什么感觉也没有意义。以前就是觉得以前自己那时候那刚开始的那个时候，那个感觉就是。那些菩提心呐、慈悲心啊，觉得都有。就现在慢慢的后面比较麻木了，对什么，就所以现在觉得就跟行尸走肉一样，也没有那种在那种当初。
你说你都跑到哪去了呀？你能说？
啊？
你都跑到哪去了？
我现在生活就是没有什么目的，没有什么。
不是，你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你肯定都到处乱跑了，你跑到哪去了？你都去干啥了？修着心中心。
我没有干啥，我天天打坐啊。要上班嘛，上班打坐。没有。
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修行？
最重要的就是那个见地嘛，见地不能错，知见。
那你的知见在跟谁学啊？
啊？
你的知见跟谁学啊？
知见还是以解脱道为主。解脱
对啊，你说解脱道都在哪里学嘛？就想问你这个，有点好奇啊。
你这个对我不太懂，你说的这个意思。喂，听不见。我说你那个问题我不太明白。
你是不是学过别的？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修着心中心在学别的？
没有学别的。这个我一个我每天上座就够呛了，还学别的，没有那么多精力。我就可能是没有学的，可能是平时跟很少进来听课吧，很少进，我偶尔进来听齐老师，听有时候忙，可能这个课落下。
您刚才说的您体会过明心见性。
我的意思是说有过这个阶段，不是用体会的。对，
这个怎么讲啊？这个
哦，
过去了啊，就你现在这种心态，
不用这么讲了，那就是这个只是说 说你们说让老人说的我都知道，然后齐老师说的我也知道。
那坐下怎么坐，坐下怎么桌上怎么坐，坐下怎么坐，这个你知道吗？
这个我就是这个可能没有太下功夫，就是坐下的话就是跑烟嘛，然后桌上有时候也打妄想，就是这个可能是力度还是不够，就是说坐下的时候还是喜欢跟着上跑，这个是最麻烦的。我现在好像是容易还是跟着跑，可能还是打得太少了。
那回到前面您刚刚前面问师傅的那个问题，您不是说觉得活得没意义是吧？
有时候觉得就是觉得不知道就是没有什么那个意义，就是这样。
你是一种枯寂感呢，还是说平常心现前啊，不认识啊？
可能都枯寂也有吧，也有，都有。
那枯寂感上来的时候应该怎么说，你知道吗？
那还是要觉照，还是要关照。
那你不是说你前面不是说你不知道后面应该怎么办了吗？
但是我可能是关照力不够吧，有时候可能就跟着跑。
那你看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我所以我也没有什么怎么办，我说今天晚上刚好上来跟老师聊说一说。
如果是一直就是这样的话，能不能就你不是签到还没完成了吗？是不是会间断了，不修到底了？
什么叫不会啊？
不会。
啊，我肯定要打完。
对啊，这样说，咱就不说生活有意义没意义了，打完的意义，打完有意义没有？
打完，
就是说意义，要说就是从意义这个角度，打完有没有意义？说
着，有意义也没有意义，反正也打完了嘛，反正快打完了。
我替你说话，你看是不是这样的？我怎么管他有意义没意义，反正我要打完呢。
对，
是这个意思吧？
是，我对。
那好吧，那你别的事儿也别管他有没有意义。
行。
这看来这个意义啊，就成了啥？成了口头上的词语吧？说随便说说而已，而不是真的感觉没意义。好
的，就是有时候那种情绪上来了，感觉也是。但是再过一段时间消失了，也就是这个状态就是比较重复，你重复的就是时好时坏的，重复比较重复。
李华他说的重复你听懂是咋回事？
师傅他刚刚说师兄你这个重复你是不是就是指那种枯寂感，或者说这种平常心现前的时候他老是这样是吧，就让自己觉得心里。
对，过可能过一段时间又这种感觉，然后过一段时间又，然后过去了。
刚刚师傅跟你说的是，不管它有意义没意义，反正签注肯定是要打完的。对吧？
那是我猜他的思想了，他不是也说一定要打完吗？我猜的，那就不管它有意义没意义了。在这个事上你有这个决心并且也能做到的话，那别的你弄别的也不管他有意义没，也一样。
师兄听到了啊。
啊，听到，好。那我下麦了，耽误你们时间太久。
没事啊。你的这种情况应该是到七八百座的时候师兄们会有这种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出来。就很迷茫了，不知道自己后面该怎么修了，是有这种心态是吗？
就是好像感觉这时间就是不上不下嘛。
你实际上啊，每一座你都在发愿，你说要干什么？修完以后，你每一座都在那发愿。你想想，你发的啥愿？哪一座都那样说，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还加了个不求于果，你看看。 多明确的目的啊，咋会不知道啊？
对对对，好像单个好像把
每个都这样发愿，他会不知道？
嗯，这个愿好像忽略了，嘴臭
了，这会不知道？不会。
嗯，有一个师兄说，用这个法约束自己有效果吗？那可能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效果太大也不知道。反正可能我有一段时间，就阶段可能跑得太远了，但是还能回来，就是但是就是时间的长短，就是跑得太远太远，但是还是会回来的。错的离谱的时候，可能回头关照自己还会回来。如果没有这个法约束的话，那不知道能不能回来，这个就不清楚了。但是我觉得还能回来吧，但是就是这样的，这是张宝光师兄问的。
他说的回来，李华，你能知道咋回事？
师傅，他就是可能随着他，我理解他说的意思就是，随着自己妄想跑了，但是以前是浑然不觉的，就跟着就卷进去了。就随着妄想跑了，烦恼啊，各种烦恼无边就起来了。
现在是能回来。
对，现在能回来了。
我说这我就是明白，我又一下子我不知道说的回来，这是这个意思。挺不错的啊。
不，没有不错。我觉得是跟太那很挺慢的。主要是坐下。坐下观照的时间太短了，就是坐下平时几乎很少观照，就是反正放野马时间太长，有时候工作的什么，所以可能力量不是太大。
不对呀、啊，不是说工作的时候根本不考虑观照不观照这个事儿吗？你都发现自己跑野马了，能够发现回来。那不就是在做观照吗？只不过是你这个观照可能是有点远。
对对，有点远，有点离谱，
发现不了是吧？
嗯。
就是刚刚你说的这种枯寂感上来的时候就断啊，不离啊。
嗯，我也知道断，但是可能还是暂时有时候做不到。
那其实后面的修行的路，你应该是知道怎么走的呀。
嗯。是吧，可能是就是觉得没有力量，觉得一个人没有力量，就是很无力的那种感觉。
你说这个无力是什么呀？就是你现在这种提不起精神那种无力
了。不是，我现在觉得我自己最大的问题就是现在还是我跟着习气跑，还是习气还是很大的，所以我现在的内心想法还是想就是能不能跟着一个老师跟在他后面，他能把我管住，我自己管不了我自己，现在就这样。
管住干啥呀？
对，不管了，老是跟着习气跑，感觉不好。
管住不跟习气跑。
我觉得现在还是管不住自己。
师傅，像许静师兄的这种情况，他是应该还是坚持打坐，然后观照，还有学习。我是这么看的，是
他那个好像听他说那个没问题，他能坚持到底，这个没问题。
嗯。
那好，那我、
师兄你、对，师兄你刚刚不是说想跟在老师后面吗？那你只要跟紧咱们的答疑，跟进我们的直播，跟进学习，然后经常上麦来交流，这个就是一样的，这个效果比你跟在一个老师后面还好呢。
对。好，那我有时间我就经常的上麦。
我们都是把这个时间都给他，其他事情都排后。
这是我以前可能是其他事情放前面。
对呀、啊、所以你现在就是说把
那好，那我下麦了。
好的。
哇哇
好，感恩师傅，感恩齐老师。
师傅，张启龙师兄，他说前些日在夜晚的睡梦中， 突然听见一个声音，一惊，妄念戛然而止，灵知寥寥。请问是这个吗？
那这个这就行了，错，当然错过了，已经这不已经错过了，现在说是与不是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你好师傅，是这样的，就是有一天晚上，就是我在睡梦中的时候啊，突然我的爱人就是讲了一句梦话。
不要回忆了，刚才你不都说过了，已经说过了，不要回忆他了，错过了不要管他了。
对，我知道，感恩师傅。
你要是这样的话，因为什么呢，一直回忆这个，我也在这方做文章，你也在这做文章，咱们这样弄了就是害了你了，为什么呢？
是的是的，
你着了这个相了你。
这个我知道。
你以后还等他来了，再来了抓住可就不放了。这样说可就真正的明白，不是与这个无关，跟这个也不相干。你就是别去抓他了，也不相干。这即使有关，他也不相干。
就当时我就知道了，我就当时就是一下子就能意会，就当时意会。后面我也没放心上，但是今天有这个机会就问问师傅。
那这就麻烦了，这样就麻烦了。那就不说当时了，又说我这个问这个一直坚持一直想这个想法是咋有问题的。
原来就是错在这儿了。就过去了已经。
现在不说对错了。不说错在哪儿了。就是要是这种心态，正还是就好像，怎么说呀、啊？像这样的心态，问问还可以，要是这样就麻烦了。
明白了。其实就已经错过了，就像您说的。
哎，不是啊。
这句话都听出来了。不是，这不是，不是这个。
因为我心中心法也修了5年了嘛，然后这种情况也是第一次出现，所以我当时就。
本来是很好啊，不出现不更好啊，在这一做文章就是出现了，也谈不上
了。就反正也不管了，还是继续修就可以了。
也这有是这那一头没了，这一头又有了，两头。
怎么是两边翘。
总抓一个东西，
我这抓一个东西是一头，不抓一个东西是另一头。
对，所以这个好难啊，这个要走这个中，取这个中，
一点都不难，没有这么复杂，极其简单的事，非常直接。难什么呀？一点都不难，其实就考虑的太难了，我在想象的太难了。
感恩师傅。就是平时下坐用功也是，就像老人一直讲这个念起即绝啊，就是不跟念头跑，就是我这几年也是一直就这么用功的。
那不岂不是很好的事吗？
也是一直按照老人说的话这个一直用功的。然后我第一次见齐老师是在14年的时候，当时在山东诸城，当时是您灌顶。
史瑞杰师兄。
我史杰师傅，那个跟刚刚那个师兄差不多，但是我呢是也是修了不止5年了吧，我是06年认识您的，然后昨天是真的打完了，就是说才是真正的打完了1000座。
哦，你说这5年了，还这里头有不真正的时候，也就是2000段。
对，不止5年了。我是06年在回龙观小区就认识齐老师了，然后那个时候师傅给我灌的顶是我记得很清楚，是10月15号，那是零几年的时候，06还是零几吧，然后中间断了很多次，那个截止到4月3号，也就是昨天吧，就4月2号昨天的时候才真正的把这1000座打完了。
真的是来了一个1000座内没有间断。
对，1000座没有间断。然后在现在的真实感觉是啥呢师傅，就是说以前喝酒呢就发癫狂，就是现在喝酒也是那样很平静。 就是遇到啥事呢就感觉很平静，不像很多师兄说的，就当然我可能不知道，有些师兄会发那些就是特意的怎么样，我还是没有那种感觉，但是呢就是说做啥事就没有那么激动的感觉了啊，啥事都看得很平淡，现在是那大概就是
你现在你用的是平淡这个词，这就是刚才那个人他说的没意义，大概就是你说他平淡，他说是没意义，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你们用词不同，描述的跟人是同一个形态。
人家说算差不多吧，反正是至少心里以前很苦的事啊，是我现在觉得不苦，也就那样，就是都是空花水月啊。别的也没有啥事，师傅，就是说打完了签字了，跟您汇报一下。
很好。
但是我觉得啊，还是见之太低了，也只是说现在平静了一些，很多事情还都是不懂啊。以后呢，还是要跟着师傅这个好好的把这几本书也好好的贯通了，因为毕竟当中的话，这是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这些世间觉的。这些法还是要学的，那个二祖的文章，
每一座都祈祷啊，愿此生速开诸位成佛，救度众生，修一果。
对，是这样的。
每一座都祈祷这个。
行，别的没啥事了。
关于救度众生啊，有些人就是他理解的太狭隘了，他觉得什么呢？只有就像这跟人观经传法才是救度众生，不见得呀。你只要是比方我们弘法是个团体，不是光有灌顶那个人，是整个团体。你在这个团体里做什么样的活，只要是配合做活的，不管做什么样的活，都是正在救度众生啊。
明白了。比方说我跟
现在咱们是在这个地方正在说话了吗？就是在这服务的，就在这里服务的所有的人都是在救度众生。不就是没有直接服务的，凡是在这儿就是与这有关系的，与别人修行有利的事情，都是救度众生。
啊，这样的，
并不是只有可以灌顶才是救度众生，不能那么狭隘的理解。
对，现在是懂一点了，也就是说，比方说这个人，
只要是做这样的事的，就这个事是就那一个灌顶老师能解决，能做完的吗？好多人都在做，这么好多人都是在救度众生，这么理解？
对，这是这样的。那个刚才那个师兄说，你那个当面凑过来，其实我也跟师傅聊过这个事儿。当时你在那个哪儿？在不都水镇那个时候，我灌顶的时候，我还跟师傅聊过这个事儿。其实我也是当面凑过来，但是那几天确实是欣喜满满的，就感觉哎呀，莫名的开心。找的东西就是找的这个，
都没有一个人这个是说这个都是说错过，都没有一个人认识，实际上这个错过并不是真错过，他都没有。
但是当时只是心很欣喜，而且还有我说不是就是这个，哎呀，当时很欣喜呢，然后正好哎特巧了，师傅呢正好来郑州来，那个时候。让来郑州，我说还真巧，我立即让师傅给印证下去。
哎，师兄啊，刚刚师傅跟你说了两个特别重要的话题，可是你好似划过去了，你可以回头来听听录音呢。
那我得仔细听听，。别的呢也没有什么事，师傅，就是说刚刚打完签座，也是跟您汇报一下。
好，我知道了，很好。
好的啊，谢谢师傅，谢谢李华师兄啊。
沈雪娟师兄，
师傅，那个我儿子就是今年11月7号出了那个工伤，在刚刚去厂里上班，然后粉碎性骨折，他是粉碎的挺严重，然后现在5个多月，然后当时给别的师兄看，说复合的不怎么样，说我要去北京，带他去北京去看专家，然后找了专家看还行，说好好的营养补起来，然后我现在就是说也快1个星期了，我每天打2小时的6字铭给回向给我儿子，然后别的师兄说你要回向给一切众生，然后在后面接待我儿子，比如说我女儿，回向给他，是不是这样，师父？
哎呀，你不是就是为了你为了什么事直接说吧， 绕了个圈干什么呀？
就是我儿子设了工伤，粉碎性骨折，在家休息，他说要休息一年多，医生说，然后我女儿呢，也因为肥胖性呢，也有胆囊炎、胆囊炎结石两个问题，然后呢，我现在打六字大明咒，两小时打坐回向给他们。这样算不行不行？
我是看看我是不是有误解？我听你说话，其实你本人就是一个病人，你没有回向给你自己的病，回向给孩子了。我这个理解对不对？
可以。
啊，就这个意思啊，就这个意思。
我也是病人，然后我
回向。对，你就是个病人，你没有管你自己的事，你回向给别人了。你看看，回向给你自己的孩子了吧？
那我师傅，我心中心每天一坐。八小时我没有断，之前我说常坐。
你签坐完成了没有？
签坐没有，我才到4月18号灌顶两年。
你说
600多。
签坐有多少了？签坐？
签坐600多。
那还差不多了啊，一半还多了，那你好好。
师傅。心中心每天一坐，我还是晚上打坐，没落下。
你这就是好，身体很不好还能坚持，这就已经很不错了。
是的师傅。就是我因为我孩子我比较就是我学法就是为了救度众生的，我也是众生，孩子也众生，所有的一切都是众生。我是先回向，我说一切众生都能够就是脱离那个轮回苦海，然后再回向给我儿子，我女儿身心早日康复，是这样子。
这就是你刚才讲的，有人告诉你先回向给大家，然后再回向你孩子，就是这是说的。
对，之前有四天，我是直接给他们回向，然后来我问了别的。
对啊，这个没什么，我跟你说话的意思，直接跟他回向没什么毛病，别认为不先回向给大众就算有毛病了，那都不算有毛病。先回向大众，不先回向大众都没毛病。别认为哪样做有毛病。
哦，都没毛病。
这个意思，都没有毛病。
原来我没，那我还我
你原来都没有毛病，原来都没错过，别去纠正啥。听谁一说你又去纠正什么，别这样，别受干扰。
别干扰。
你原来都没有错，你原来也没有错。
没有错。我之前打了那个心中心三印，我父亲是住院，我打了三天，每天两小时加坐给我父亲，然后说不行，说这是成佛的，我们成佛的每天的种子。我说我是加坐给他的，说师父也不行是吧。
别听这些话，谁告诉你的不行啊？
说把法就是说这个法高，就是对我们成佛用的，说那个就是六字大明咒啊、大随求啊这些，已经很厉害了，很厉害了。我当时那个三印给我爸三印给我爸做了三座，特别了不起。后来住院说很严重，很严重了。后来回来住院，也回来一个多月，不抽烟不喝酒，现在抽上烟也喝上，酒也喝上，然后就身体好的棒棒的。哎呀，我说
你这个喝上酒就算棒棒。实际上啊，话反过来说就是说，要想棒棒的，少抽烟少喝酒，这才
是
棒棒
的。是的呀。但是我爸他就又磕上了，我说我这三座三印怎么这么厉害呀？我说我爸都说心脏病啊，然后肺炎啊什么呀，就是肺，这个肺炎好严重好严重。我怎么做了三座三印给他，我回来跟没事人一样。这法觉太高了，我说是不是我自己在心里打妄想，师傅。
这哪能算打妄想啊？这就叫这就我们，你听到过这个词吗？亲证，听到过没有？
没有。
正道，听过这词吗？就是我来我自己的我自己的修行过程，我来证明，真是不虚。
嗯。
那叫亲证吗？我来证明的，这法是这个法真是不虚，这不就是证明吗？这不叫亲证吗？
那师傅，这个证明我能不能直接做三印给我儿子呀？师傅。
那你以前有效这个不是直接做的吗？
有效，我就不敢说让我成佛再救动，因为刚才你说我也是病人，
不是，
那我 是
有效这个事儿不是直接做的吗？
哦，
是不是啊？是直接做的，是不是？
嗯嗯，我因为
那个都有效，为什么这个直接不能啊？为什么不能啊？那不已经有效的那个都是吗？
那可以啊，那我就三亿多好。师傅，太感恩了，师傅，我太激动了。师傅，我遇上你们真好，我都学会关照了。我上个十来天，我关照了一次跟知见跟实修实证一结合，啪的一下，我说这个力量好大，我从来没有过那种力量，就是这种关照的这种力量，我第一次体会到那种力量。以前我说600都做了，我都从来不会关照，真是一赏魏老师、齐老师、师傅，哎呀，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这个佛法，哎呀，真的是能够修行佛法，身为一个中国人，能够如理如法，然后每天跟明野上师师傅这样的修行在一起，哎，真的是不能浪费每一分每一秒，都应该时时刻刻的去把握当下的每一点每一天每一个事情，真的是不能浪费。师傅，我真的是太感恩了，太感恩。那我还做三印，我就实修实证了，我还做三印，还修三印给我儿子女儿。好吧，
你不是都用过了，现在又再用，那你都用过了，你就用呗。
师傅，好的，我每天我先2小时打完六字明，那我又不，昨天没休息，有时候呢我睡个2小时，睡个1小时，我再继续心中心做到早上。
其实啊，我有一个啥想法告诉你。
好，
你别以为好像就是因为你自己的力量造成的，这都与他们都有关系的，也就是说，比方说吧。你对不仅仅是两个，一个作为一个是你女儿，一个是你儿子，不管不仅仅是这两个，你就是对别人再做这些事儿，效果会不相同的，效果会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呢？这事儿不仅仅与你有关，与他们自己因果嘛，与他们自己的过往的事儿都有关系，所以说，效果是会有，你指望效果相同不可能。因为每一个人的效果可能都不相同。这正常啊，这样正常。这个吃药也一样啊，你比方说有一种特效药，所有这一种病的都吃这一种药，效果并不相同。不就这回事吗？有的话没效果呢。当然了，如果这个药质量大家都认为好，就是比例大，有效果的比例大，没效果的比例小，这就是好药了已经。这一个道理啊。这不道理上相同啊，所以说你给好多人实行你这个方法的时候，别指望都是同一个结果，他们都会各不相同，因为不仅仅与你有关，与他们以往造业都有关系。
嗯，好的，师傅，我觉得是我们真的是太苦了，我觉得我母亲也有病，我父亲也有病，然后我公公婆婆这些所有身边的这些朋友都有生病，哎，这些都太苦了，都能够回向给他们，一切都能够让他们身心安康，早日修行佛法，那该多好啊！
当然，我也认为好，你也认为好，但是呢，我不要说咱们所遇到的事，就是像比我们修行的很好的婆罗门女、光目女，对她母亲都没办法。
哦，
好归好，所以说不仅仅与我们有关，还与他们有关系。
对，
地藏经你读过吧？婆罗门女、光目女的母亲都不听他的，到最后只好到地狱里去救他母亲，只好这样。所以说啊，有些事不是我们自己想怎么样，他就能怎么样，不见得。也与他们有关，不仅仅与你有关，也就是这样说，我们只管做我们自己的。我们平常不这么说话吗？说不说有我，听不听有他，就是。
师傅，是的。
但是该说还得说，不管他听不听。
我明天去嘉应弥陀村，我去设菩萨戒，然后我带我父亲明天一起去。我说你去了不能抽烟的啊，烟不能带的。我说要恭敬的。我说这几天都要恭敬，要恭敬心的，要去住几天。我说该带你去吃素，明天我就下午过去，到9号12点结束回来。
你本人是以前受过菩萨戒的吗？
师傅没受过。
你就是这，我也不知道是哪传菩萨戒。我是事先想就是说看看你的思想。你是不是对这个现场抱着你所想象的那种清净庄严如法，你是不是有这种想法？有这种想法很正常，但是我都想先打一个预防针啊。假如你看到的跟你心里想象的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圆满那么好，你会产生什么心情？不会。
嗯。
会不会？
会。我没有高兴之分。
那个我说啊，你先做好思想准备，你就是也可能就是因为你想象它圆满了，怪你不怪人家。
嗯。
我都先打个这个预防针。因为什么呢？你想象的太高了，谁都做不到。你想象的太好了，人家都做不到。不是光一个地方，哪个地方都不可能，就都不可能完成你想象的那种圆满的程度，咋会不可能？
嗯，好的，感恩师父。
也就是说，看到什么现象你都不要在意，明白了吧？
好的，师父。
好吧，好吧。
好的，对这个的对预防针，我还弥陀山那个寺院没去过。原来在安佛寺，
你就是去过的地方也可能跟你想象的不一样。不要说没去过，不仅仅是没去过的，去过的也可能不一样。
嗯，好的，对，到时候又有分别心了，得去掉这个分别心。
这跟分别心没关系。
啊，跟分别心没关系。
好吧，不多说了，说太多了不好。
我会那个师傅一个字一个字的，我会再思维，因为师傅的每一字每一个字都是都是佛在说话，都是不可思议的。那个、
过头了啊，过头了并不好，过头了并不
好，
过了，过头了。
感恩师傅，感恩师兄们。
师父，谢寒师兄他是有一个问题，是普贤行愿品里面的，他讲带众生苦供养，这个怎么，他是想请您给他解释一下。
我没听清楚，
啊，
这个解释什么呀？
带众生苦供养。
没听懂啊，带众生苦供养啥意思啊？没听懂。
他是不是写错了？嗯。
这句话听不懂。
嗯，
普贤菩萨很原本是讲带众生苦供养啊，哦，他是说这个经书里这个话，他把那个原经文搁这收缩出来。
嗯，
你替他找也行。
好，你找一下看看，应该是诸供养中法归供养罪。
我记得原文里好像没那个带众生苦供养这个。所以我要找原文，我又说找着好像没有。诸观法供养罪当然有，无力菩提心供养，看看这个有什么，有这个带众生苦供养，可能有这个没有？有吗？有啊，找到了，带众生苦供养，这不是说很多种供养吗？其中有一种供养叫带众生受苦，有这种，这个。看字面就能解，就能够明白。刚才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明白呢？刚才是因为把这一段话独立出来了，没有放到诸多的供养里边，所以那个时候，就考虑不到这是怎么回事啊。一看原文就知道，这么多种供养里头，其中有一个供养叫带众生苦，这不很好理解了吗？这已经很好理解了，这并且都不用解释，还用解释吗？
老师好，师兄好。
您好。
是这样，老师啊，这里面提到这个带众生苦供养，我是想问老师的是，这个带众生苦供养是指的是什么苦？是指的是生苦， 还是这个
什么苦啊？凡是所有的苦都你都没有，你都没有把苦分类，你带这几种我带，那几种我不带，你没有这样干吧？你没有这干，只要说一个带中物就是所有的苦，因为你没有分开说呀。
嗯，因为
你发这个愿的时候没有分开说呀，众生所有的苦都你都带，那就是要分开说了，可能有一部分带，有一部分不带，你没分开说呀。
嗯，那也就是说，老师就是说这里的这个
发愿了没有？我说你本人
每天的坐上坐下都在发这个愿呀。
嗯，
天哪，不是说坐上坐下发这个愿，也就是说你考试，我就说时间呢，你这个早就这样发愿吗？
开始起修心中心法就会有这样的愿。
我就奇怪了，心中心法里有这个带中苦有这个要求吗？
就是那个速快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
果，救度众生非要带他受苦才能救度他吗？非要带他受苦才能救度他吗？我没有否定带众生苦不好，带众很好，但是得有一个条件呢、啊，你得受得了啊、
嗯、
你要受不了这岂不是空愿吗？我问你啥呀、啊、我问你为什么说是不是长时就是很长时间了这个事，如果很长时间了，现在那个受不了你都已经感受到了，应该要假如没很长时间，那就是他还没来，那个你受不了的那个他还没来，那假如你能受得了当然很好了，你就有这个条件，你发这个愿那简直就是太赞叹了，恭敬赞叹，你这个愿很好，你能受得了那好得很好得很。
嗯能明白老师您说的就是这样哈，因为在、这个、
我现在问你人呢，你没告诉我你是不是很久就发这个愿，现在你已经受不了了，是不是这种情况？我
不属于这种情况，老师。
你就说并不是时间并不长发这个愿啊。
嗯，就开始修心
法。你别连续修心正念法，修不修心正念法都能发这个愿，修不修心正念法都能不发这个愿。别联系心中心法。
嗯，是的。
也就是我就说发这个愿是不是时间很久了，就这个事
儿。如果说选日按日子的话有三年多了吧。
啊，
三年多那你应该现在应该就是带人苦这个事儿你应该能带上了应该。另外我再问你啥，这一个你并没有突出来说、嗯、而是什么情况呢，而是跟所有的那些诸多的供养放在一块说的，并没有把这一条做重点说，是这样的情况吗？
是这样，对于这一条吧，老师是有一个疑问的，因为曾经听到别的老师说过，这个带众生苦供养吧，它是有一个区分的，区分在哪里呢？就是带众生苦这个供养，并不是指的是身受，是这个身苦，而是指的就是要为众生这个要这个法布施，让。这个众生呢，从这个疑惑当中走出来，
是因为你这么说话，我就知道了。所以你现在没有受不了这个情况，因为根本苦就没来嘛。他们说的不是那种苦嘛，你这个意思就是不是那种苦，所以你的愿等于没发。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什么呢？我见过受不了的，我不是没见过。后来这个后来怎么呢？后来就忏悔了，忏悔就是我就是我太轻率了。我不懂这个，我现在受不了了，就是这个事啊，以后不要轻率，但是一忏悔结果就没事了、
嗯、
我见过这实例。
嗯嗯嗯。那想请问老师，就是说在这里，在这个普贤行愿品当中，然后有提到这个带众生苦供养，那在这里
很好的呀，这个愿是到哪儿都是恭敬顶礼赞叹，这个愿好得很呢、啊、不就说了、嗯、这有一个前提，你这受得了才可以吗？
也就是说没有区分对吗老师？
听不懂什么叫没有区分。
就是他不是说是只是就是说因为就是为了代受众生的，就是这种苦供养是指的是
呀，你说的都已经不是代众生苦了，你刚才说了嘛，他给解释了那个代不是代受苦是怎么这都已经不是他这个话已经不是这里头的意思了。
哦哦哦，明白了老师。嗯，
那还算带众生苦吗？那么一解释把意思解释没了，所以那在那种解释下发的愿根本就没有发这个带众生苦这个愿，等于这样等于没发这个愿嘛， 所以你也感受不到受不了，也感受不到，你都没发出愿，你才能感受到啊。
嗯，是头两天会听到这样，然后会产生自己跟之前那个想法不一样，会有一些迷惑啊、嗯，所以说请老师开始。
那要是这样的话，更不是那个，不这就是不真诚，不真诚根本就不会有效果的，也就是说不会感到受不了。真诚的你必须受得了才可以，要不然的话，因为我见过实例。
明白了，明白老师您说的了。好的，谢谢老师啊。嗯，
白金梅师兄，师兄是需要昨天的那个小视频是吧？嗯，好，
对对，
嗯，好的，空心静坐，我有事说，是吧？
嗯
嗯嗯，好的，师兄，
老师，就是我昨天我反复的看完了以后。我知道了，知道了。我说今天我就出来跟师傅，我就说一下子。嗯，先头请法那个是他修心中心的，他是入了就是一分啊、一个小时俩小时。完了后来跟这个人说的时候，他是到最后才明白的，他是修那个啥静坐的，不是咱们心中心的，因为咱们心中心有手印有咒。可以，就是我就后来就知道这啊，就是初定昏昏，完了就是久久则明嘛啊，这就跟师傅说的都一致嘛。我是我自己不理解，我说的跟师傅说的没有。我后来我在反复的看的时候，我看通了，师傅，这么理解对吗，师傅？
我没听到你的理解啊，怎么理解的？我听听。
就是。刚开始就是他放的时候，这头一个师兄是先请法，请的是第一种情况和第二种情况，就是完了咱上师说就打坐仗似的话，就上座要直道，要那个了了分明，我就听到这儿了。后来就这个师兄他想他有第三种，他一上座就不在了，不知道了。我了一坐就一个小时了，或者是再坐就俩小时过去了，就不知道了。
你说老人说的是这个不对，没有，老人没有说这个不对啊。
不是，老人说这个不对，后来才知道的，就是这个师兄他是不是修心中心的，他是修这个静坐的，所以说咱们跟这个心中心那个不一样。后来看明白了，师傅，我们有手印有咒，完了咒持不动了，手印不倒不散，妄想打不动了，就是安然入定的放下咒。入定的时候是刚开始不初定昏昏，后来就是久久则明嘛，我就通了这块，明白了这意思，我理解的对吗，师傅？
我还是那个话，你理解对吗？我都没听到你的理解，全都是书上的话。
不是，我想通了。我昨天不就是请
这个就是不是你说的对不对？问题是我信不信你的话？我信你的话。
嗯，就是我昨天请法的时候，我是想不通。
哎，师兄，我听明白您刚刚大概说想说啥意思了。我们表述一下，您看对不对？就是您看。祖师在这讲他空心静坐无有事处，因为他说他一打坐一会儿他就啥都不知道了嘛，所以祖师说他是无记、
嗯、
无记是很不好的、
嗯、
为什么是无记呢？是因为他空心静坐了，所以他就落入了黑山背后，是吧、
嗯、是
冷水靠石头没有用的、
嗯、
是吧。嗯，祖师说这个是他是落入无记，但是您刚刚是想表述的是说我们心中心是不会落入无记的，不太容易落入无记。为什么？
是
因为我们一直有咒语，我们是接好手一直在持咒的，在持咒一直这样持咒，妄想没有了，然后咒语也持不动了，这个时候就是放下咒语安然入定，初定昏昏久久则明，所以我们入的我们这个是正。这个是一个正常正确的，跟他这个空心静坐不是一回事儿，是两回事儿。你是说想这么来解释你的认识是吗？
其实老人批评的是修死定啊，
嗯，
批评的是修死定，
就是师傅，我刚开始的时候没看明白，我昨天我就反复找，我在看的时候啊，一下就看明白了。因为先头我就看着，我就看着师傅说的时候，已经
师兄是这样的，问你，咱们可以不用表述了，因为已经听明白您的意思了。刚刚师傅的意思说，老人在这批评的是入死定，
就死定，他的修行目的就不是为了见性，就是为了就这样说，为了死，简单说，没有心了，为了死，越没有越好，就像那个什么什么能断百思想，这个什么什么就是醉井心不起，就弄这个，他还认为那是菩提长，其实那不是，就是对那个修死定来说的，批评的是修死定，他不是说空心静坐吗？空心静坐就修死定啊，
行，我是自己理解错了，以后我。三天早晨我就不愿放咒，我一个劲儿提咒，现在知道了，今天早上就好了，阿弥陀佛，感恩师父。
那这个问题我看咱打出字了，怎样才能一把清来，简单的回答吧，这里都不存在怎样，没有怎样的，没有怎样这种说法，哪有怎样啊，这里因为身体不好修六字明是为了治病，那你就还说什么不求于果呀，就不说不求于果了呗。你说让自己身体早日康复倒是可以，就跟他这个倒是能对得上，还说啥不求于果呀，不说不求于果了啊。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平时生活中，因为我修了，我现在打是70多座。就是修第二轮的第四座，现在对这个日常生活中呢，我想请问齐老师，假如我举个例子吧，这几年我没在家，我回来之后呢，我这个以前的朋友很多，我爱玩，所以他们都邀我一起吃饭玩，但是我又随缘了，我现在随缘呢，感觉到心里特别静，不出现那种什么，就是那个没有那种分别心，也没有什么。在玩了之后，就是干什么呀？就在群里边发一些微信，他们对这些有些生活的感叹。但是我呢，我觉得我没有，我也说了几句，我说的是：无身本是空，因缘和合成。莫叹青春短，皆是虚妄中。我现在我从内心里边，并且我还跟他们玩的时候，时不时的心里就会默读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现在我是不是有佛性了，我就请问一下。
听不懂什么叫有佛性，听不懂你说这个。
那现在我
不就本来现成吗，还有啥有佛性没佛性。
那现在我觉得我。
这个意思我替你说吧，你看看我猜的对不对。
啊，
你能写出这样的句子，是不是你就见性了？是这个意思吧？别说你什么有佛性，
我这不能达到见性啊！我才打几座呀，我肯定是见不了性。
那你这个有佛性是咋说法啊？
那就是我想叫师傅判断一下，我这种生活这样做对不对？我现在有这个心境、
啊。这有啥对不对啊？这咋会对不对啊？对了就怎么了？
不
对就怎么了？
是不是我不能多参与这样的社会上的一些这些活动啊，应该天天在家里边多看看书，佛书呀，读读佛，看看咱们
那这样说吧，两群人，一群人是不参加这个，就是你想象的这个，他以前也不参加，这也不参加，还有一波人是参加这个，暂时还没退出，还在参加这个，这两波人都能学习学都能学佛，都能修行，不仅仅心中净法。你说这不仅仅是心中心法的问题，你说我排斥哪一部分人不允许他学佛，他必须退出来以后才能学佛，那不见得，他那一群人里头都能学佛，还不是他自己能学
啊、哦？我
不排斥佛法，不排斥任何人学，不仅仅是心中心法、
哎、
你别给心中心法增加条件呢、啊。心中心法什么人能修，你增加条件弄得那高不可攀，人都不能修了，那麻烦了。
我说的是不是对我 我说是这个意思，老师，我说的是不是？
没说那样好，那另一个问题，那样好不好？肯定不好，好什么呀？肯定不好。但是咱没说问题不牵扯好不好，就是那不好，那样不好，那一群人也能学佛，也能修行。
哦，那我觉得是不随缘也不随缘也不合适，应该合适不合适是吧？
你换一个词吧，别说随缘，不随恶也不合适。不要说随缘了，既然不随恶，和真就随恶，这个不就行了？
呀，那不可以吧？我太与这个，我这悟性太差了，老师。那你说我是你
说是不行，悟性差。
嗯，
你太在乎那些人对你的认识了，你不去，他们对你认识不好，你太在乎了，太在乎他的看法干什么呀？
哎，对对对对对对。你说这个对，多少年不见都是这个年龄的六七十岁了，他觉得在一块儿他们和我不去好像就是对你说的这个对。在乎就是有点在乎他们对我的不去恐怕人家有啥说法。是的。
可是你不在乎另一种事吗？修行人对你的评价，他那是对修行人对你评价，你怎么不在乎啊？
好，我明白了，老师，我就想叫你给我点名一下，因为我刚修嘛。
那麻烦了，我给你点麻烦了，我不告诉过你了，就是那一群人那里头，不管那一群人什么，他们都可以学佛，都可以修行，你就是在那里头照样可以修行，不仅仅是心中心法，修行法都照样可以学佛。我不就说了，你说到这个应该救命的，这另一个问题。你别联系啊，在里头这个修行就要求不在里头，没有要求你不在里头，在里头也能修行一样
啊。
我们是另外一个问题，在里头好不好是另外一个问题，不管那就不关学佛的事了，就是从社会上看来这种社会现象也不好，你不认为它不是也不好吗？好坏对错还看不出来，这另一回事儿。但是就是说不好的一群人，他也能学佛也能修行，怎么不能啊？所以说不相干，跟修行不相干的事儿，这是。别把这鸟到修行上，因为修行我不去了，绝对不是。因为你去也不耽误你修行，根本不是这个，而是社会上的好坏，按照世俗上的好坏，那也不应该那样。
我稍微明白了一点。不影响我修，我的信心非常的十足，并且我还能关照，在这个过程中，
师兄啊，就是说师父刚刚说的是这一群人也可以修行，如果是你要是跟着他们一起玩，那不就被转进去了吗？你现在根本没有这个，我是这么看到哈，你现在可能还不行吧，你都已经被玩进去了。
我被玩进去了，
我说的不一定对、啊。
他没有拉着我的这个，他没有，他菜市坊没有拉着我走。
那你可以拉着他们走啊。
对，我一个好朋友，我们昨天在单坐的时候，我就是这样说到了，他也看这方面的书了，他就是没有，他就现在就好像是没有那个恒心。来打坐，我是有影响。那时候你李华师兄，你给我寄的那个，我请的那些，那个六字大明咒，我都还有一套，我已经都传播出去了，他们都非常的那种很好。因为我以前非常的爱玩，同学朋友很多，同事，所以说就玩了几年都没在家，回来以后。他们都要我玩，是我觉得玩的太多了，但是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的语言不多，并且
我知道你们都是有钱人呐、啊，要是没有钱玩不起就不玩了。
那你说
没猜错吧？
那
白玩的呢？到处吃喝玩乐是白玩的，那还是有你们都是有钱人呐、啊。
那你退休了，那有退休工资了，那你说有钱也说不上，但是这个玩现在有时间，主要是师傅应该是现在有时间，
那种不白不不白碗是不花钱的碗，你们是吧？都不花钱是吧？
吃的不是很简单吗？日常生活
花钱不花钱？这不直接回答，花不花？
那当然得花点钱。
那当然是有钱，没钱你花什么呀？哎，不就是花钱，这不就是有钱吗？
是。那您现在生活，那你看你不是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吗？
还是有钱，生活水平提高了，这说的还是有钱，有钱有钱。有钱
嗯，你说我以后，你说我参加不参加吧？
这个话呀、啊，不能再说了，再说这，因为什么呢？这不这话都说了，不要说是你，就是那里头那一群人里头，他佛教都接受，都可以学佛，这是一个话。这是有一个话，还有一个、还有另外就是说，在社会上说。不要说学佛，就是不学佛，那种现象也是不好的。这是又一句话，这两句话，
嗯，
都说了，都说过了。
嗯，
他们我到您的时候，您可以告诉他们您在干啥呀？他要是他要是有心的话，他就来找您了。他要是没心，还在那玩，我们哪有这个时间精力呀、啊？咱们好好的把主事开示弄透都不容易呢，我们每天还在打坐，对不对？这时间
对呀、啊，
打坐他打坐打到啥程度了？因为我们理嘛，他可能不可能因为这就断坐了？
对呀、啊，师兄刚刚他才千坐的七十多坐，师傅。
哟，那这
我哪里
啊？
白
坐了这么多了。要是就拉着他去这个，刚好该打坐了，把他拉走了就断坐了。
啊、哦，是啊，这种情况很普遍的。
他们绝对不会呀、啊，这个绝对不会，他绝对不会，
绝对不会，
并且他都看出来我，他说你这天天都在家干啥呀？叫你就是我还是好像辞了中间很多，我就跟他说我干啥了。
他说的绝对不会是指的什么呀？就是他打坐的时候就不来拉他了，是这个意思吗？
我说这绝对不会把我给拉走，不会把我让我中断这个咱们修。
那是因为你的坚持是人家懂事人家不拉呀，是因为啥呀、啊、
他们这个
到底什么时候能拉什么时候不能拉，人家懂事是这两样是哪样啊，是你自这是你自己啊，是人家懂事啊。
我有这个决心，我非常坚持。
你有这个决心就是人家可不照顾你打坐不打坐，该拉还是拉，是这意思吗？
他不会拉我。
哎，你刚才说拉你又成了不拉你了。
他没有拉我，只是说叫我要我出去玩吃个饭，就是这。
那不就是啊啊啊！不用说拉了，就是叫你出去玩，你打坐他就不叫了是吗？
我打坐肯定是我在打完坐之后，我天天是上午。
这是你的事儿，我说他们的事儿，他们懂事不懂事？知道你打坐就不叫你了，你不打坐他再叫。
老
师，不打坐的时候再叫，
老师这样的。老师是这样的，我必须得把我的这个打坐完成之后。
那是你的事儿，我不问你的事儿，我问人家是不是，他们是不是懂事儿？他们是专门在你不打坐的时候叫你，你打坐的时候人家懂事，人家不叫你，他们是不是不问你，不问你的决心？
我在打坐的时候，任何的电话我都不接，打过电话，我打坐下坐之后，我才
那还是你的事儿，人家打了才是他们的事啊，知道你在打坐就不给你打电话，这才是他们的事儿，他们有这种自觉性吗？
哎、对，
你跟一群没有自觉性的人在一块待着，不定啥时候就给你弄得断坐了。
有个同学就说，我就说，我事先坐前之后，我跟他把我的意思说，我说我这个时间打坐，你不要给我回话，有什么你给我留言，我都是给他们这样说，我不会。
他们会照顾你吗？
他在照顾我，这些都是他们都是。
那还那就那这你直接回答，我就那还人家很懂事，人家照顾你，行了，没事了。好吧，
我们就是、
啊、看你干扰不大，他能够避开你打坐时间，对你干扰就不会大。
好，我知道，我现在我心里你说的意思我明白了一些，老师，该怎么做？
师兄幸亏跟得紧啊，这轮回的力量有多强大？我们这个圈子是曾经的这个圈子，都在轮回里面打滚啊。人家都在这个普去里面正龙呢，师傅说那个话，普去正龙呢，
您要是心不坚定啊，跟的不紧啊，这个很容易就断住了。师兄跟的很紧啊。
齐老师好。
你好。
哎呀，好久听到你的声音，真高兴啊。那个老师们。
你这个什么，你这个名字不是不是你的实名吗？清茶。
啊，不是。啊。
哦，你认为你这样，你认为你的名字我会不会熟悉？
那个我本来想这个有个，我本来想单独教你微信，教了好几次教不进去。我有个事儿啊，想请教请教。这个因为咱们这个目前这个讲的这个会议上，多数是如何去明心见性去正体。但是我遇到了一些问题，是有些用上的一些问题，这个方面在这里边这个请教。
师兄你叫什么名字啊？当初师傅问您叫什么名字啊？
没事没事，不要紧。我以为他是我的熟人呢，你别跟他不愿意那个什么。
那个
我是以为他是我的熟人，他一说我就会如意的。
那个我想单独叫齐老师，这个我的名字就会很清楚了。这个因为很多这个不方便。这个是这样，这个我现在瞎用这个词儿，我这个倒期倒了四个期嘛。倒了四个七，这个是施耀红嘛，是吧？是不是李华老师？
您说什么？
哎，那上面都写了这个。现在我今天这个我看人也不太多，我就你看我这个问题请教请教行不行呢？因为前大概有20多天吧，这个我跟齐老师也对过一次，也请教过一些问题。关于这个手术的问题，这个本性在哪儿呀，还是什么在哪儿啊，这个后来我现在汇报的什么问题，是我原来是在个倒期，倒期是在老家这边倒的，春节之前在老家这边倒的。春节以后初十就回到北京了，回到北京以后啊，因为针对身体出现了一些症状。在各大医院的专家这个彻底的这个各都做了检查，结果检查了半天是没什么明显的问题。后来我不说呢，就是可以不理他，该怎么做怎么做呗，是吧？像这个，
你的身体没有问题，医生认为没有什么问题，是这么吗？
医生认为没什么问题，而且检查了一些核子片子，其他片子呢也显示不出什么明显的问题来。
也就你身体是健康的。但是你是感觉不健康吗？
但是有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还是个小问题，就是说我曾经想，因为3年前呀，我做这个农耕乐园的时候啊，这个用力过猛，提钢提的把肚子给提这个鼓了一点，和就是有一个疝气。本来说做就回去了，结果最后没回去，我这次回去了，把这个小疝气做了，不是个大手术。当时说我是考虑是这个局麻也是全麻呀，后来局麻全麻都没打腰也没全麻，这简单一个局麻处理完了，这个问题不是个主要问题。当时我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手术之前那个打期以后，也就是说这个好像这个你看11月12月的时候，关于这个疫情的问题怎么做的时候，我好像还说过这个事儿。疫情这个结束之前呢，把那疫情这个过程啊，我也经历了一下子，也阳了一段时间，阳了大概有一个多星期，也发了几天烧，这个事儿也算过来了。我是想也正好也赶上这个打期了，然后就接着打了，有这个把期给打下来了，前三个期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时间做的，这个老师们也都是经常这个督促，因为我一个人。在老家这边，
老家是哪儿啊？你老家？
老家是河北衡水这边。这个我在这边做了以后呢，这个后来年后那个期，因为有客人，北京的客人来过来，然后来讲就把时间调整了一下子，但是我还是坚持下来了。坚持下来以后呢， 就是这个倒完了气以后呢，
你说是河北衡水有打击道场，是不是有啊？
啊，我是在北京学的，我是在北京学的，我在北京学的
啊。
师傅，清茶师兄一直跟在咱们的网络打气。刚才听他的意思，我知道他第二期的四个期他是一直跟着的，他应该是第一期的两个期他也打了。刚才听他的意思，
前面三个期基本上没什么，基本都是后一个期的时候我调整了，就是我也请教了，我说这段时间我把时间错一错，但是我也坚持下来了，坚持下来了，就是从这个心性上感觉是很好的，体会很多，这个不可言谈了。但是就这个肉体上，可能我60多岁了，可能是不是做的时间长了，一个动作不动，或者一个姿势不妥，这个做完了以后呢，就是有一些这个肢体上有一些活动上就不太方便，你比如感觉有点夹住牙的感觉呀，落枕的感觉呀。
师兄，
是
这样的，我知道您特别能说，很善谈的，那现在您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的问题是这样，这个我这不是等于说，既然现在这个医学上这个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那就从咱们行人修行角度来讲，应该说啊，这里边好多师兄啊，应该说这个是业力的问题了。
不是，您现在到底想说啥呀？您身体不是没问题吗？
就是这个，我这不回来了以后，有一个朋友跟我不错的，经常跟我交流的，有一个说这个就是这个身体问题啊，这个身体问题是由于业力的问题，这个是个业力问题，还说了个什么业力呢？在这说也别说的是怎么回事了，就是我过去世的时候是个军人，而在这战场上杀死了很多的敌人。
哎呀，师兄啊，
但是这个属于这个，但是我不知道啊。说这个这样来讲，就是说这个我是这边请教你，为什么这合适不合适这么说呀？在这合适不合适这么说？因为现在战争如果让人觉得不可避免，如果迫不得已，我们介入了战争。而且我们又是一方的，这个
你现在不要说这些了啊！我们在答疑，不说这些话的，说这些不好。
咱就不说这个。
您的问题到底有没有问题啊？听半天没听到您的问题。
我的问题是通过修行啊，行人呢说你这现在又倒了个七，这具备了这好多，就是什么叫都提升了。你过去的时候你伤害过的来找你了，要让解求解脱呀。这个问题我说明，李华师兄你听明白了吗？我说这个问题在这说不说的，这个也就我总感觉这好像是我们生活当中这个行人的还要面临的一些问题，求解脱，怎么解脱，怎么帮他们解脱，帮着众生解脱。当然了，现在就不是敌人了，那就是求解脱的了。我说这个问题说的比较明白了吧？有什么方法？你比如说这个，我有的时候啊，对那些无形的众生可能用阿弥陀经，用阿弥陀经这部经解决。但是我们那个修这个又这个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就像类似这种情况，
您自己证得空性，你不是说在打气的时候在心性上有很多体会和理解吗？你现在又跑了这些上面去啊，你越转越远啊。
有啊，什么呢？有啊，这不面对就是身体这个障碍，这个想象的这些障碍，这就等于是想象这些问题，就说是求解脱，咱们帮着解脱，怎么解脱这个？
啊、那您自己解脱了吗？你自己解脱，这些自然全都解脱。
那你是不是代表这个，也代表齐老师这么回答了？
你是要问师傅吗？
代表不代表？他是这个主持人，我是客人，他是主人，你为什么不愿意跟他说话呀？他这是主人，李华这是主人，我是客人。
我就说到这吧。齐老师，这个你要是愿意的话，将来这个我交你好友，你得通过一下。
哎呀，天哪！
如果说这个，
哎、呀师兄啊，你呀、
啊，如果就不回答了，就李华、
哎、
李华师兄的回答就算值。
好，
你别加了，我不敢加，好吧。 算了。哦，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经文中的善根福德因缘这几个条件，哎，你说的这个是这样啊？我的你是这样说，不得已，我是这么认为的。只要你能往生，你的善根福德因缘根本就不少。我这么理解的，你别为了这个，我善根不够，我福德不够，我因缘不够。都成了不能往生的条件了。其实不能往生的条件，阿弥陀佛自己说得很清楚，不能往生，怎么样不能往生啊？没说是你没善根不能往生，你没福德不能往生，你没有因缘不能往生，都没这么说。说的是不能往生是微处忤逆，非王正法。你看看你是不是忤逆，是不是非王正法？如果不是的话，都能往生。我的认为是，只要能往生。就不缺少善根，不缺少福德，不缺少因缘，不用你专门再去创造个什么，别提高条件，一提高条件弄得西方极乐世界不好往生了，不得这起这种作用不大好吧？
那自己是不是又加码了？
加码了，对了，加条件了。
啊
啊、其实阿弥陀佛不得我不能往生的条件说了。就是微处忤逆非方正法，
嗯，
这就是不能往生，就这条件。
我想问一个这个佛教的问题，就是我看那个虚云老和尚在这个传人这一块，他就是传了九祖之后，像这维养宗，他传了九祖之后，紧接着又传了十祖。我说这个传人不是说传到第九代之后用第九代传给第十代嘛？然后他这一下传两代，我就所以说我对这个传人这个，
你说虚老和尚一个人传了九祖，又传了第十代，这是虚老和尚自己干的事吗？
对，我看那个维养宗的传人，那个就是他那个都有。
维养宗的传人，你给我说是怎么说的？
那个。我看就是维养宗九代传人里面传了好几个人，完事他在世的时候又十代的传人也传了，我忘了那个。
十代的传人他在九代里没有师父吗？
就是虚云老法师传的直接，所以说我这个。
那这个资料我没见过，虚云老和尚传的都是九代。
哦。
他咋会有那十代是虚云老和尚传的呀、
啊？哦。行，那可能是网络上他出错了，所以说我一下把
这
个，
这那不见得，因为网络不一定有错，你把那个原文传过来我看看。
好的，
考过来，
行，我待会儿我找一下。
对对对对，你找过来，我看原文找过来。
这个叫，
贴过来就看我原文，
直接发过去吧。哎，我稍等。
不是发这个，发到这个版面上啊，我看看原文。
嗯。
看看22岁，这是说谁22岁？这个人是谁？
虚云老和尚吗？是不是啊？
不是，是这个、
哦、
这个悟元和尚。
悟元和尚啊，那不对，李悟元和尚出家，他哪能是悟元和尚？他自己理他自己出家呀、
啊。那这个我看一下，叫赵禅长老，我把全文发一下。
知道了，看到这个是什么了？你这个可能是这样，你说在虚老和尚大师亲自主持下，得威扬第十代传人，这得到这个法脉，你就认为是虚老和尚给他的。虚老和尚主持，传给他这个他的威第十代传人，那个第九代不一定，他师父不一定是虚老和尚啊，但是是虚老和尚弟子传他第十代传人，但是是。虚云老和尚主持的法会下进行的，我这么理解，因为虚云老和尚是维扬宗第八代，为什么呢？维扬宗是第七代断代了，就是早就断了，维扬宗第七代就不传了，但是虚云老和尚呢，他自己接上了，接的古人的，就是几百年前人的，接的是，那他就是第八代，他传下来的弟子就是第九代，不会是第十代。他说得第十代是虚云老和尚弟子的再传，这就是第十代。
哦， 好嘞，谢谢老师。
但是呢，法会是虚云老和尚主持的，不是虚云老和尚直接把法脉传给他了。虚云老和尚是传，虚云老和尚传给自己的弟子，他其中有一个就没说是谁，他师父没说是谁，这个
是。我是看的第九代是宣化上人，
你看
还有本
宦。老和尚又亲自执禅，再传临济法卷，这不有这个列为临济宗弟子四代。这个你别理解为虚云老和尚是弟子三代，是他亲自执禅的事儿。传临济法卷，这个法卷上是就是他师父是谁，那这个也可能是虚云老和尚弟子，也可能这个就是说啊，虚云老和尚主持这种法会。他不一定他自己就是都是他自己要传要收徒弟啊，不见得他的弟子还可以收徒弟吗？
嗯，好嘞。
你看你这就你看下边你这个啊，受具足戒与圣一长老宣化长老传，好，我你这样说，就这个宣化长老就是未央宗第九代，他就是未央宗
第九代。
要假如是宣化长老收了他，那他就是第十代。
哦，
宣化长老就是第九代。就是未央宗第九代，他是虚云老和尚传给他的。
好，知道了，谢谢老师。
这个事儿啊，现在正你要是假如这个人还在，你能熟悉，实际上很容易查到。你看看那个法卷，一代一代列的很清楚。他那个法卷呢，正法演藏，就那个法卷，你展开看看，他那里头谁传谁，那个他那一代一代祖师都很清楚。他是第十代，那个第九代是谁，第八代是谁都很清楚。
师傅，我在这个地方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像维严中啊、临济中啊，他们都是什么特点呀？我觉得我还真是一点都不清楚。
你说他们都是什么？
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啥？
就特别。
这佛教的宗派啊，这是就是禅宗的宗派。
啊、嗯，我
禅宗里头也还另有宗派。
嗯。
我跟你这样说吧，比如咱就拿临济宗为例，临济禅师你知道这个人吧？
嗯，
好，
临济
禅师下边他会有传人的，
嗯，
代代往下传，后人就尊称，只要是临济传人，开枝散叶，这一部分人都叫临济宗。
嗯，
就是这样，因为什么呢？祖师立宗啊，也是实际上是。后人的尊奉是后人的尊奉，
嗯，
他本人立宗，他可能都没有考虑立宗的问题，但是后来呢，后人就尊奉他。我给你举一个实例，临济禅师的师父，还是说临济禅师师父，
嗯，
在我们汉地，就是不是外国，是汉地啊，这个林济禅的师父黄伯宗都没有认为有人认为他立宗，他也没有立过宗。林济禅是本人，林济宗也不是林济，但是呢，他有一个弟子是日本的，在日本就有黄伯宗，他的弟子立宗的。
嗯嗯嗯嗯。
你说黄伯禅师，他既然在这个日本能立宗，为什么不能在汉地立宗啊？因为汉地后人没有这么尊奉。没有尊奉他是一个宗主，当然对他都是很尊敬，评价很高的，也都是就是肯定是，但是没有认为他是宗主，认为他的弟子的临济禅师是宗主，这就是临济宗。要假如认为他是宗主，那就是黄伯宗了，就没有临济宗了。
啊，是，他们就是他每一个宗的他这个修行，
就是宗主是谁，主要是后代认宗主啊。
嗯嗯。后代认宗主，
认的是宗主，对对，
嗯，他像临济宗啊、维扬宗啊，他之所以是各传，
维扬宗就是微山禅师、阳山禅师，
啊、
嗯，就是这个，哦，阳山禅师是弟子，微山禅师是阳山禅师师父，微山灵佑、阳山慧基，
嗯，
这就后人，我这就一直传了七代，这七代里也是这个悟道的祖师。也是一代一代有，七代以后，因为他要求比较严格，七代以后没有找到合格的传人，他就断了。但是有的祖师传法不像他们这样严格，是这么说的，就算是没有明眼的、没有开悟的、合格的这些祖师的啊，也可以找一个什么呢？道德品质好的。 道德品质好的不是恶人，是善人，也可以找一个这样的人把法脉传给他，他相信将来他的后代里头会出现名言的主持。有这样传下来的，这样传下来的都没有断宗。所以有严格的，严格的一般都断了。你一代一代都有名言主持，这个事就是太，这不太容易了。
哎呀，这好。
就算是没有也传，因为什么呢？我传给他是好人，道德品质好的人，以后他坐下会有名言主持出现的。这也是一种原则。这里头就看出来问题了。什么问题啊？道德品质好的不见得是名言的呀。对呀、
啊、
就是是善人，善人不一定是成道的人呐、啊。
嗯，
世间的善人不见得是成道的人呐、啊。
的一个中都没有祖师都没有名言的了，这个。
那没有了，往下没有了，就找一个善人把法脉传给他可以。以后他的座下会出现，或者他的后代几后几代会出现名言祖师，相信这个事儿。站上法脉他就不会断。
师傅，他每一个宗他立宗他是不是都有他自己的这个每个宗派他自己特别鲜明的这种特点。
有他的宗旨啊。有他就是我们这样说，他都有他的特色，这么说，用现在话都有他的特点，
嗯，
都有他自己的特点。如果没有特点，那都不算宗派了。
禅宗体系也是博大精深啊，
不仅仅是光禅宗啊，禅宗里头分的就刚才说这些微妄宗、临济宗，这都是禅宗啊，都禅宗里头分的。
嗯，又分的好细。
禅宗里不是有五家七宗吗？这样说吧。咱查查这五家能查够不能啊？微妄宗这是啊，这个临济宗，还有曹洞宗，还有这个法眼宗，谁还能再想说一个？云门宗，五宗够了啊。咱说为啥还有七代啊？因为有一个黄龙派和这个杨岐派，这加上这五宗，这就是七宗，就是七宗了，就是。五家七宗都说了，这就是禅宗啊，这都是禅宗这一宗，不是教下是禅宗，禅宗就五家七宗。
五家七宗，它是五个祖师啊，传下来有七宗。
对啊，就并且年代也不同，创立宗派的年代也不相同，有早有晚。微妄宗是最早的，这个云门和法眼靠后这两宗。
如果要想把禅宗的这些脉络体系弄清楚，是不是只能看那个？
你不是现在就是星期几？我也忘了，不都在看五灯会员吗？你看五灯会员，不看他别处，就看他的目录，你就看出来了。目录没有啊？就这目录，就是按照这种传承，按照这一代一代传承，按照这列的目录啊。
是的，就是自己看，我怎么感觉？
五灯会员还有指月录，这两部书的目录其实就是禅宗的传承。指月录这个还有续指月录一直传到清代清朝，再往后就没有了，就没有，这不好说了。前头这一直从释迦牟尼佛开始，前头这都有，一直从释迦牟尼佛开始到清朝，那是续指月录，都能一代一代一代都能查准谁是谁，
人他
都能查出来。
感觉人太多了，真的。不过有好几千年哦。
上下五千年嘛。
是啊。这些禅宗里面开宗的这个大祖师，他们的这个。
实际上要说佛教不是五千年，上下五千年是另说的，佛教2500年。2500年是到啥时候了？就能要是按照我们国家这些朝代按照这个推，大概能推到秦代，大概能推到那个秦朝的时候，大概能推到那时候，秦始皇有时候能推到那种年代，
好像还往
可能比秦代还要早，比
是的，
秦代还要早，
应该是
更还要早，
对，比秦朝还早，应该是在
周朝，
哎，对对对。
在春秋战国时候，就那时候的
是的，是的。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刚才 我看咱们那个圆圆老人的那个视频，完了我有个师兄他那个四五百座他就断座了，然后好几年他没打座，没打座，然后他一直就修别的去了，然后现在他天天在那静坐，然后我想拽一拽他，他这个天天这个静坐能不能像那个圆圆老人那个开示的那样，到时候坐的到时候就那啥了。
那他要不听你了你也没办法呀、啊、你当然了，这个他就是不听你劝他也是很好的呀、啊、只能这么说话了，说劝不劝由你，听不听由他，只能这样。
啊，我想拽一拽他，我今天还跟他联系了呢，我说的你上座吧，我说我和师兄们陪着你打百座开始，然后他说的他有缘分再上，我说那你现在干啥，他说他天天在家静坐，他这个静坐好像也坐老长时间了，他说我现在啥也不想想，啥念也不想起，咒啥也不想念，就想在那静坐，完了今天正好看到这个视频了，我就想哎呦我的天哪，我就想还想拽拽他，这要是这么下去那不就完了吗，不能吧？
那个老人批评他就是修死定的呀，批评
对呀、啊，他就在那静坐，他说他啥念都不想起，我一看他这是不是就进去了？完了，我想跟老师说一下，他要是这种情况，我也得转、
啊，
往死里转、
有些呢，可能你不是很了解，我就猜想或者问一问你吧。
啊、
嗯，传统的打坐是什么？你知道吗？也就是不是我们现代的新中心法，这都不是，就是传统的大家认为都是正宗的打坐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啊。
正好就是那种死坐，你不知道，是就是四禅八定啊，正好就是你的那种死坐，我们不主张那一个，那恰恰是传统的打坐。
对，所以我今天我一听这不正好是他的这个，我寻思我得告诉他，让他多看几遍，能悟就给他悟出来，能拽就给他拽出来，要不然我就这心里也不得劲儿。我们一起修的新中心，他四五百座他就断了。
好吧，这不听你的也没办法，说不上
我
肯定有他。哎，
啊，那我知道了，那我跟你试试的，那我试一试，不听的话那就没办法了，就尽力去做吧。那我知道了，老师，感恩老师，知道了。
红信师兄问：初学打坐脊柱疼正常吗？
不正常，你还是看看吧，看看是不是有毛病，到医院看看，透视透视或者什么。